好，欢迎大家和晚安。我们今天的内容是马窦福音十五章第一节，那我希望可以到十六章的十二节，一个大段落啊，可以上完。因为你很清楚，十六章的十三节，各位知道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整个福音的转捩点就是耶稣跟门徒们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所发生的一段对话，那整个福音在转捩点。那么前面的部分十五章呢，是延续的前面的故事继续的叙述下来的。我们现在到了十五章，我们这么定一个段落呢，就是这边我们要看见耶稣继续对于各种人的门徒啊、群众提出教导，那么同时他也有一些行动，治病啊、行奇迹啊，这些事情都让他跟犹太的领导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强烈。你可以慢慢感受这个气氛、啊、就是大家阅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气氛用字跟那个表达的方式、啊、但慢慢我跟各位讲一些细节，为什么说越来越严重、啊、把这个关键字会跟各位做一点介绍。那么我们先这个一样的，我先念一遍啊，十五章第一节，我念到十六章的十二节，先念一遍，一起把这个经文稍微熟悉一下。那时有法利赛人和经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他们吃饭时竟然不洗手。”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天主曾说过，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又说过，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该处以死刑。你们却说，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经成了现役，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和母亲了。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假善人啊，伊莎伊亚论你们预言的真好，他说，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是教义人的规律。耶稣便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听而且要明白，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那时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你知道法利赛人听了这话起了反感吗？耶稣答说，任何植物凡不是由我天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由他们吧，他们是瞎子，而且是瞎子的领路人。但如果瞎子领瞎子，两人必要掉在坑里。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请你给我们讲这个比喻吧。耶稣说，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入于口的先到肚腹内，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但那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这些才使人污秽。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这些都是人污秽。至于不洗手吃饭，并不能使人污秽。耶稣离开那里，就退往提洛和西东一带去了。看，有一个克拉海妇人从那里出来，喊说，主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的女儿被魔鬼纠缠得好苦啊。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他的门徒就上前来求他说，打发他走吧，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耶稣回答说，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主援助我吧。耶稣回答说，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但他说，是啊主，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耶稣回答他说，啊妇人，你的信德真大，就如你所愿望的，给你成就吧。从那时刻起，他的女儿就痊愈了。耶稣离开了那里，到加里勒亚海岸，上了山，坐在那边。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残废、瞎子、哑巴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放在他的脚前，他便治好了他们。致使群众见到哑巴说话、 残废康复，瘸子行走，瞎子看见，都大为惊奇，颂扬以色列的天主。耶稣将自己的门徒召来说，我很怜悯这些群众，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也没有什么可吃的，我不愿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回去，怕他们在路上晕倒。门徒对他说，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么多的饼，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还有几条小鱼。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再分给群众，众人都吃了，也都吃饱了，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满满七篮子，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孩子以外，约有4000人。耶稣遣散了群众，就上船来到马加丹境内。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为试探耶稣前来，求他给他们显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耶稣回答说，到了晚上，你们说天色发红必要放晴，早上天色又红又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辨别天象，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征兆，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耶稣就离开他们走了。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忘了带饼，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应当提防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笑目。他们便彼此议论说，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知道了，就说，小信德的人，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你们没有带饼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5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了几筐？7个饼分给4000人，你们又收拾了几篮？怎么你们不明白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你们应当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笑目。他们这才明白，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笑目，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的教训。好，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读过一遍。我们其实看了这个，有些是我们应该想象好像听过的啊，就是如果光看马窦福音的话，最后这一个要求征兆这段话前面出现过一次，那么这个真饼奇迹前面出现过一次啊，其实在这个好像数字上有点不一样。但是那我刚才跟各位就是提到这本书哈，这本这个三部福音合观，这比较一看看的话，就知道整段经文那马窦全部随着马虎写的，他当然有一些改变，这个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方式，你可以比较的啊，就是两个都放在一起写的。当然如果你可以直接的去翻马虎福音也可以，但是翻比较不容易看，这个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就容易看很多。如果各位真的对这个福音和对圣经很有兴趣的话，这本书是值得看的，一起看也明白一些这个编辑的这个方法，这个作者跟作者之间的差异。通常这个差异就是显示作者他真正要讲什么东西，他为什么改嘛，一定要有理由嘛。从这个他有了一个版本以后呢，把它改掉一些东西，你可以说可能是第一个版本文字不好，那变漂亮了，这是原因，对不对？但是就是说可能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那对于相同的问题他提出不同的解释，我们等下要看这个例子啊，很清楚。或者他可能有别的他特殊的信仰团体的目的，用这故事来教导，因为团体的问题不一样，虽然他可以用相同的一个例子来讲，他讲法不一样，那只要改变几个字意思变得很多。这个是跟大家解释，圣经呢是福音的作者在信仰团体里面具体的需要情况之下用了耶稣的教导，适应在他当时生活的环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人把耶稣的话录下来然后照着讲，他们传递给我们都是已经是一个浮传的过程，信仰的理解之下讲东西，这是我们跟各位讲。好，我们看一开始这个一个综合性的简单的导读，这是一大段经文，15章1节到16章12节。一开始呢，我们知道是一个法利赛人金师门跟耶稣的对话，内容很简单，谈的是洁净跟不洁净的问题。 我们知道耶稣这边就是讲的一些话，那么真正强调是内心啊，内心。那么接着呢是克拉罕的故事，一个妇女的故事。这个妇女再一次显现了，很像我们前面读过那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一样啊，是外邦人，外邦人非犹太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特殊例子显示出来，他们比犹太人还有信仰。当然反过来说，就显示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多么的无理，没道理的。这是第二个故事。那么耶稣呢在这边对于这个克拉罕妇女啊，是一个整部福音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外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呢，他的行动呢超过了犹太的领域，到了这个提洛跟西东。那么提洛因为是泰勒啊，就是今天到了黎巴嫩的境内了啊，超过犹太人区域。我们知道当耶稣派门徒们去传福音，说你们不要进外邦人的家啊，而到以色列的家里面去，他我来呢，这边也说了，我来呢是为了以色列家施你的羊，这是个特殊的例外。刚才看耶稣为什么会例外写，而且注意到他一讲完以后呢，他马上又回到了加利利亚海边去，第14-29节又回到这个犹太境内了。用读马可福音就很不一样，马可福音有另外的一个写法，我稍微练几段你就可以明白他怎么写的。耶稣在这一个故事结束以后，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哈15:29说，耶稣就来到了加利利亚的海岸上啊。那么马古呢，在结束了耶稣治好这个克拉罕妇女的孩子以后呢，啊，他说耶稣从提洛境内出来，经过西东，向着加利利亚海。啊，没问题。然后呢，到了石城区的中心地带，石城区又是外邦人的区域。啊，石城区是基本上就是在约旦河东边啊，那有8座城，约旦河西边2座城，这个10个城是罗马帝国统治时代建立的新的城，新城区。那这边主要居住是外邦人，就是很清楚，这个马古就没这个机会，耶稣就是跟谁接触就无所谓的。但马窦能把这个耶稣跟外邦人就是限制到最小。要不然是别人来找他，百夫长来找他，还说哎呀，主要我当当不请到我们家里面来，非常的客气跟谦卑的。可是这个克拉罕故事是个例外，耶稣去了，然后治好了。当然我们从对话明白，耶稣本来不愿意的。好，这是克拉罕的故事。然后呢，接着是一个第二次的真饼奇迹啊。那一样，这个是马窦跟马古有写的。那我们知道嘛，这个真饼奇迹，路加跟若望都写了。我这边我们看到只有马窦跟马古有这个第二次，所以别的福音没有了啊，只有这一个福音写了。这个马窦跟马古其实两部福音写了就有2次分别，那这个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子，大概就知道别的福音认为说这个是重复的写法，不用再重复了。我们等一下会看故事你就会明白。然后呢，最后是耶稣呢在这边又面临一个挑战啊，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来。我刚才说哈，我们读这个经文是这个冲突越来越强烈。表达我们知道15章的时候呢，有人来跟耶稣谈洁净的问题，谁来谈呢？是法利赛人跟经师。法利赛人跟经师本来是一国的啊，本来是一国的。现在到了16章一开始呢，是谁来的呢？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来。我们读过宗徒大师，我们知道对不对？法利赛跟撒杜赛是仇人，像仇人可能太严重了啊，至少是不同党派啊，就是颜色不一样啊，他们是很清楚他们是互相是敌对的本来。那现在因为什么共同反对耶稣嘛，就在一起了。明白，是我常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在政治上的话，常用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很清楚，现在耶稣是主要敌人，别的政治就不重要了，所以呢，别的次要敌人可以联合在一起啊，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是很清楚的。这原则现在任何场合都碰到的，这边也是一样，你就看到这个冲突层次是增高的，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好，然后最后呢，就是耶稣告诉门徒们小心啊，小心这些坏蛋，不要被他们影响了，就是提防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的笑话。好，这是一般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结构。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故事啊，15章一开始第一节。那么问题是很清楚，谈论这个洁净跟不洁净。那各位如果你有兴趣回去你稍微比较一下啊，比较一下两个故事，马窦跟马古它是不一样。你注意看，其实马古的逻辑啊是有点乱的，那马窦是逻辑非常好的。那就很清楚，我们可以解释说 因为呢，马窦读了马阿果的故事，他用它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东西啊不太合逻辑，就顺序性不太好。那各位，我把这个留给当家庭作业啊，回去看看怎么样比天马窦他们怎么样发生冲突，也怎么样答话，也是怎么样引用就位的先知来回答，然后给门徒们教导。这个结构是很一环接一环，很清楚的，就是很顺。那你读这个马阿果，有点这个逻辑是跳跃式的。不太顺，好不好？我这个留给各位，如果你问题要问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讨论就好了。有点东西，让各位自己尝试去明白一下圣经的这些小乐趣，好不好？好。那么，首先是发生的事件啊，耶稣他们呢跟门徒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啊，那这个让这个经师跟法利赛人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各种规矩的，特别洁净规矩的，他们受不了，来批评耶稣。那么耶稣呢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指控呢，那么就提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其实你们呢更糟糕啊，在乎着外在的东西啊，那用一个是更重要的是遵守这个天主的法律。那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什么是传授啊，传授是犹太的口传的系统下来的东西啊。耶稣这样子答复他们以后呢，继续就用了一段先知的话来继续作为加强的证据，作为他前面讲话的一个证据，先知就已经这么讲过你们。然后最后呢是插了一段话，耶稣呢转身向门徒们讲话，第十节告诉门徒这句话，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读到后面的结尾我们知道解释了就无所谓，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当时第一批的听众或当时耶稣的讲话的对象的话，你们要听要明白，不是进入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那么这句话其实像个谜语一样，猜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什么意思啊？他也不是比喻，他并没有比喻嘛，他讲句话出来，好像让大家猜什么意思，像个谜语一样。那后来呢，就是到门徒们说你这个话呢，让别人起反感，可是那些人听懂了啊，你可以相信嘛？法利赛人他们的学识比较高，他们就听懂耶稣的话中有话，可群众们呢不太懂，耶稣就开始继续答话，然后呢教门徒，同时也教导群众们。所以整个的故事呢，在马窦的编辑之下呢，成为一个被当时的信仰团体的教导，信仰呢必须内外合一，内外是一致的。好，我们现在看了一开始说这个先人的传授啊，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违反了天主的诫命呢？犹太人呢在传统里面留下了很多这个洁净的法律啊，那么你看这边很有趣，这个他们来挑战的时候呢，耶稣就回答了他们说，那门徒们为什么身上不洗手？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传授而违反天主诫命呢？可是马古这边呢加一段话进去，马古我念一下马古的故事啊。好，法利赛人和一些经师聚到耶稣前，他们曾经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吃饭，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然后呢，一个破折号就说，原来呢，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如果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街市上回来如果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许多其他应该拘守的事，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等的。好，然后破折号结束，然后说法利赛人就问耶稣，为什么你们吃饭是不先洗手？这前面的话是怎么样解释嘛？解释一个犹太的传统，对不对？那个解释是给谁看的？当然是给读者看的。因为当时如果说直接的对话里面，这个不用讲了，耶稣一定懂他们为什么挑战啊，耶稣门徒也懂，法利赛人也懂，他们都懂，谁不懂？读者不懂，他需要解释。这个我们说是作者加上去的一些解释或一些 commentary， 对不对？那写给谁看的？写给读者看的。意思是说马古福音的读者需要这个帮助，不然他们不懂，他们看不懂故事，马窦就没有这个，把它删掉了。那你就可以假设马窦的读者们懂，马窦知道他的读者懂，他才能删嘛，不然就别人不懂了。那如果他的读者懂的话，那很清楚他的读者一定是犹太传统深的人。所以我们说马窦福音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看的， 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你比较一下就明白。当然比较一下这个经文的写法，你就明白他们当时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猜说马窦福音的写作那个团体啊是犹太人、犹太基督徒，这是根据这些章节我们做的推论。那马古呢很清楚，马古他们大概就是比较新的基督徒，我们或者说外邦基督徒，或至少是跟犹太传统距离远的基督徒，他们需要这些帮忙，可能是因为在外邦生了很久。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今天讲说这个在美国生的这些 ABC 啊，对于台湾的或中国的一些传统民俗不了解的，你要讲的事情需要做点解释啊，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啊，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很清楚，马窦呢把马古删掉一些部分，从这部分我们可以明白马窦的读者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他读者是犹太的基督徒。好，那么现在呢，就是什么是先人的传授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最深当然是天主的法律，怎么来呢？天主在山上给梅瑟，梅瑟传下来。另外呢，在梅瑟所传下来的写在石板上面，后来写成文字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口头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口传。有些是对这一个梅瑟的法律的解释，有些他们生活的规矩啊，慢慢传的。那么这个传统，这个口传的传统呢，慢慢的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被赋予了跟法律一样的效力啊，跟变得好像跟梅瑟法律一样效力一样。那有一个这个拉比哈，这个叫做阿基巴，不用记他阿基巴哈，他在第二世纪说一句，他说这个传授啊，口头的传像是一个围墙一样，保护着托拉，保护着梅瑟法律啊，就当然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帮助老百姓更能够遵守法律的意思，本来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发展的时候，常常会有不同的发展的情况。今天是个例子，发展的情况不好。我们注意到，你读马窦福音哈，你看耶稣好多次批评这个犹太人的传统，批评的好凶。你说，哎呀，耶稣是不是不遵守梅瑟法律啊？不，耶稣很遵守的，比任何人都遵守，很过分的。他说怎么样？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那我却对你们说什么什么？他都是要怎么回到梅瑟的法律里面去？很清楚的，这个传授哈、啊，传授的发展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在。就是很多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原因，在一般的梅瑟法律其实不太具体的，不杀人，啊，那么打人一下可以不可以呢？啊，因为我们杀人就是不多嘛，啊，慢慢就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定的越细，越来越细。后来比如说，后来说这个安息日不要工作啊，不要行走，那都不行走怎么办？你都不行走就完全不能吃饭了，不能活动了，好，那可以走一安息日路程。那多远呢？慢慢就要定出来，啊，本来是一个实际的需要了，啊，那一定好以后呢，他的精神还是不要动，不要动，啊，精神是不要动，精神是这一天全部静下来，朝拜天主。啊，人们呢，一旦有个距离以后，譬如说，好，11公里，记得吗？厄马乌的视线，啊，一安息路程嘛，11公里，对不对？那好，那我们在11公里之内任意活动。就大家都会取这个巧，啊，我们都会的。所以本来的传授是帮助犹太人更好的遵守法律，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你说因地制宜是好的。可是一旦定了这么一个具体以后呢，那么那个变成什么最低标准了？本来是一个最低，你最多就是走11公里，譬如说啊。可是呢，我们人呢很奇怪哈。东西一写成了规矩以后呢，我们以为那是最高标准。我就常常讲的例子啊，就是等红灯是例子嘛，等红灯，明明那个线就放在那边，啊，就是你要早早停下来，停在线后面，我们就是会超过一点点，停在那一个机车的格子里面，正常对不对？本来那个倒数的时间告诉我们，哎呀，你小心点啊，这个马上要变黄灯了，要停了，早点刹车，不哦，还有几秒，赶快冲。这很有趣，这你看这个经验，我们今天的经验，你可以明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本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被人懂成最高标准，这是传授。耶稣批评这个，那 耶稣是希望什么？是希望大家回到这个真正的梅瑟法律里面去的，或者真正的天主的法律。其实我也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经验，回到天主法律是很清楚的，非常明确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那个写的那么详细，变成613条，每一条法律写的巨细，你写清楚呢？因为我们不甘心过那么好，简单。啊，是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本来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尽一切这样做都不够的，本来这样子嘛，对不对？但我们就是也不甘心了。这边哪就有例子啊？这样子，他们觉得哎呀，这个父母亲。我们谈条件啊，我们也很辛苦啊，我有孩子要养啊，那东西就通通来了。本来很多事情是真的可以合情合理的解释的，但最后那个心甘情愿啊，走向那个理想，应该一直招教。那这个是很弱的，就是我说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犯罪的倾向是很清楚的。好，这是关于这个法律这样子。那么基督徒团体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也是一样，他们还是在遵求这个洁净的。我们注意到包含保禄，虽然批评法律啊，或者这个传统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对法律怎么样，他们作为犹太人，他们还是遵守的，只是呢在整个的基督徒的教导里面说，那么其实要有更高的啊，更高的标准，是真正天主的仁爱、仁慈、正义、信实。这些字就是听起来抽象了啊，抽象，其实大家都懂啊，说我自己这样子做是不是这个够仁慈，我自己可以很清楚判断，所以我们就会找一些借口，就是偷金减量的来做的东西，这是真的样子。好，那这是大概这个情况里面呢，那么马窦写这个故事，然后教导门徒们。耶稣呢面对这一个挑战就反问了，他说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诫命？讲个例子啊，本来法律是很清楚的，要孝敬父母，对不对？我们的第四诫，天主十诫呢，你把这个前面三个关于天主拿掉的话，是第一诫了，这第一诫，对不对？好，然后还说的怎么样？他说那个，如果你相信呢，遵守呢，孝敬就会长寿嘛。再问读勒未记，读这个整个世界故事就会常说，同样相反，谁违反这些诫命就会面临死亡。哦，这是梅瑟的法律。可是呢在传统里面发展呢，他就说如果呢一个孩子把他的财物啊作为一个献仪啊，在这个马尔谷写的更清楚，叫科尔班啊，一种愿啊，愿那个愿叫科尔班，那个愿就把这东西呢就献给了天主以后呢，那么父母亲就无权要求孩子们供养。我们当时听得很惊讶，他们是法律这么写的，他们的传统是慢慢形成这个传统啊。比如说我本来应该有多少钱要供奉父母亲的，现在有这个钱呢拿去身体里面有奉献了，就不用管父母亲了。那这样这个传授呢，就在耶稣的批评很清楚，让这个孝敬父母的法律现在空泛的条文，因为实际上不存在了。这个是耶稣所批评的啊，也是在传统里面呢，他们发展出很多这些传授啊东西，那么看起来好像什么是，看起来像是什么恭敬天主啊，就是爱天主。他其实能不能恭敬天主？能啊，他本来应该拿自己本来属于自己的一份拿去献给天主的。现在他有这么多财物啊，有一部分呢应该献给父母亲的。还没给父母亲之前呢，还是他的，他把拿这一份去献给了天主，跟父母亲说：“拍谁哈，已经给天主了，再给他了。”这个意思，这一样的。就你看，耶稣有另外一个批评说，关于这个离婚，对不对？人们说，那为什么没事去离婚？因为你们心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慢慢发展。很多是本来是在一些特殊情况的真正的需求了啊，发展出来的。本来这个东西形成传授以后，并不是那么坏的，只是慢慢一直被运用，变成怎么样？人们呢，可以一个为了服务天主或者敬拜天主当做理由，是借口了哈。他说起来是敬拜天主，其实上是割断了一个联系。什么联系呢？就是对于天主的义务和对人的关系，好像是没关系一样。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很清楚，对于天主的爱我们怎么表现在我们对人的爱上面，很清楚的。 路望福音路望社书信说，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能够爱那看得见的兄弟姐妹，我们说我们爱天主是撒谎的。耶稣是一样，就讲说，所以耶稣批评他们，你们的作为呢是把这一个对于天主的义务、恭敬天主的义务和这个爱弟兄姐妹的这个义务切割开了，割开了，好像我只要爱了天主，我可以牺牲掉爱弟兄姐妹一样。听起来好像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好像是，对不对？但其实不然。啊，意思说不，这个是不能够分的。然后耶稣用了伊莎亚的话来讲说，你们这个民族呢，用嘴唇尊敬我，心却是远离的。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运用了，就是批评这个并不是真心的，而是徒具形式的礼仪是没有用的。啊，就是一样沿着课班这个愿。啊，其实徒具形式的，并没有真心的爱天主这样子。那么这个先知话呢，就是支持着耶稣对于这个人的传授以及人的法律他所提出的批判。啊，人发展出很多东西，那慢慢的就是作为什么，变成这个东西变成保护自己，啊，让自己可以减轻很多对于天主的义务或者对于伦理生活的配合。那么礼仪呢，就变成只是耍耍嘴皮子而已了，完全不能够结出果实。那么天主呢，很清楚，天主要求的是人心，要求的是人的内在，是很清楚吗？他说我们要注意到下面的话，就是继续讲，那么人呢要注意到内在东西。那这第十到第十一节，那就如果在这个背景懂，就已经懂的意思了。基本上讲的像是谜语的话一样，我们至少看这段话明白它是在讲内在跟外在的一个对立。进到口中的不会使人误会，而是出于口中的才会使人误会。其实口其实代表什么？是心呢。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才是真正判断一个人的标准，因为我们人的一切行为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我这个行动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说明我的内在的。如果说我的言行不一，或者我可能只是表面上的行动怎么样，一般人是看得出来。当然有些人可能掩饰的比较好，看不太出来，对不对？但最后怎么样，天主知道。所以先知说了嘛，这个民族很好，用嘴巴尊敬我，心其实离得很远。那先知讲什么话呢？代天主讲话，就意思是天主知道。我们在人面前可以隐瞒，啊，可以做很多虚假东西，啊，说粉饰一切，但是呢，无论如何是骗不了我们的天主的。好，那么接着十二节到十四节一段话，就是也就是这个马古没有的，啊，那么他说，当时呢，就是说增加这个冲突性，啊，说你看法利赛人都起反感了，门徒来报告了。啊，耶稣讲话稍张几句，这个意思了，小心点，不要冲突越来越严重了啊！这样子，耶稣说呢，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这边有一个犹太的传统，因为法利赛人呢，自认为他们是天主所种植的植物，他们用的比喻来讲，什么意思呢？那么天主所种植，当然种在好地里，种在溪水旁，什么意思？永远存在的。读圣咏第一篇第二篇讲的东西，所以法利赛人自己以为他们是这样的，那耶稣说不，你要连根被拔除掉。那这个也一样，耶稣这个马窦福音讲这些话，你就可以明白他的读者们懂这些话，他是非常清楚这个犹太传统的。当然我们中国人当然不懂这个传说，需要这边解释嘛，就明白这个是一般讲我们说读圣经，但是少数几处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那讲讲就好了。那这个话，既然这个传统上不懂的话，我们这句话有点怪，但是看故事内容是没问题的。那他们说，因此呢，说他们其实瞎子，睁着眼睛的瞎子，他们自以为他们看得见，他们根本看不见。那么当然这边的话很清楚，对不对？他说要连根拔除，还记得若汉习者啊，在出来宣讲时就讲过一样话，对不对？斧头已经砍在树上了。啊，凡是不结好果子就砍倒了，一样的图像。这马窦福音前面讲了这个若汉习者的话，现在这边就一样，耶稣用这个图形来讲，继续讲，然后最后说这个瞎子给瞎子引路，这个是在这个另外的传统里面，这是马尔谷没有的，耶稣来自于一个 意思马窦取自于耶稣的语录、啊、各位听过讲过这个 Q 点、啊、在 Q 点里面的话路加福音用过这些话很清楚的。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法利赛人、哦、这些犹太的领导者呢被耶稣骂是瞎子，还有一次最后那个七祸灾的时候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六节，祸灾你们瞎眼的向导，也是瞎子。我们当然知道嘛，瞎子给瞎子领路，就两个人一起摔倒，没有别的命运啊，很清楚这样子。这是讲这个不能够这么做的。当然这边是对于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师非常严厉的批评。好，那接着十五节开始呢，那到最后是。伯多禄呢又一次就代表的身份来问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是这个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而是出于口的使人污秽。那耶稣呢就开始解释谜语了，我们快到元宵节了，灯谜就可以当然唱。当然毫无疑问伯多禄这边发言就是一样是信仰团体代表宗徒的权威来问。那么耶稣呢怎么样先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什么意思啊？言下之意你们应该明白的。为什么应该明白呢？跟我跟那么久了，这个意思，跟我跟那么久了，对不对？他选了门徒怎么跟我跟那么久了？当然好，简单的一个折次，然后开始解释啊，开始解释。那么他的解释就是一样，对于这个内外的这个提出一个解释，非常简单的。他说呢，他这边就不管这个什么是不洁的了，只说怎么样从心中所发出的一些恶毒的意念才是真正让人不洁净，这是真正一个不洁净的人。很有趣的是啊，这边他列出一连串的名单，这个坏的行为的名单，对不对？你们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好，很想起什么东西啊？从心中所发射是恶念，哪些恶念呢？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有没有想起什么特殊的地方来？我练这个马古的这个版本啊，他说从心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都是些恶念，哪些呢？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吝、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藏很多，对不对？我这练是马窦的哈，凶杀、奸淫、邪淫、盗窃、妄证、毁谤。你们先看经文，我另外一个练法看经文哈。我们练实际好不好？勿杀人，勿行邪淫，勿偷盗，勿妄证，勿贪他人妻，勿贪他人财物，都是一样的。加上前面的孝敬父母，就是实际。你说这个是巧合吗？马窦随便信笔写来写成这样子的吗？一定不是的。马窦当然是贴着实际在写的。我们念的是我们的版本，如果你去要去对那个出谷记的那个山上那句话，他照那个写的，把那个综合成就是全部的罪行在这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指控嘛，对不对？指控这一群自以为怎么洁净的那些人，他们其实最坏的。怎么样？能够犯的罪都犯了。耶稣跟别人吵架绝对不留情，很凶的。当然我要说这是马窦的写法，但你注意到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一直跟各位解释说的马窦福音里面他整个的写法贴着梅恩社在写的。梅恩社就是对梅恩社的作品出谷记、呼集记、这个生命记、勒位记，这前面这个我们讲梅瑟五书，在前面这是四本书，我们把这创世纪先放，因为创世纪梅瑟没有出现，对不对？四本书里面一直是我们懂马太福音的最根本的基础。那四部书要练得熟了以后呢，你看马太福音就非常有趣。昨天教友跟我说哪里有趣？有趣，我说这个，当然我讲有趣点，对各位有点这个不公平，因为我真的是我也花了非常多时间一直练一直练，透过一些解释的书，我才慢慢发现东西的。但真的是你看，不是很有趣吗？实际这边就出现了，他只是换个方式写而已。那这个我们需要慢慢的看，如果你看了就突然间恍然大悟，就非常非常美。所以呢，这些丑恶行为的这个表单呢，当然是耶稣针对着那些反罪的敌人讲的嘛。耶稣等于是非常尖锐的暗中的责备这些敌人，你们的词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一个先知的话，你只用嘴唇恭敬我而已。你们所讲受的教育是人的规律，为自己掩饰自己的邪恶而已。连这个恭敬天子的行为都可以作为你们的掩饰，这个意思。好，这是第一故事，我们结束了。好，看第二个，克拉罕的妇人。这下面就简单很多，下面的没什么太大特别。那这个也是一样，从马尔谷这个接受下来的故事。那么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哈，差别是马窦呢，他很强调他的耶稣啊，生活行动是限制在以色列范围内的。那这边当然是个破格啊，是个例外，一个例外。那么这个克拉罕妇女呢，虽然是外邦人，她对于犹太传统多少懂的，就她可以称耶稣是大卫之子。称主啊，达维之子，这个当然是一个高等的头衔嘛，在犹太传统里面一直讲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就是对犹太传统里面，当然从这个怎么样，最后来自于那个我们读过的，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的纳坦先知来给达维讲的这个预言，你的后裔以后坐在王位，永远的王位里面，用到这边来了。当然这么写法呢，当然就让我们想，这个妇女有那个传统，她至少认识，虽然是外邦人，她。简单说，他做过功课的，他来求耶稣的。他看耶稣这么好，他现在唯一的希望，伊斯兰居然到他们的地方来了。他大概不太敢随便跑去犹太人的区域的。啊，现在耶稣来了，当然要怎么把握机会？好，那么说这边说耶稣呢，退避到这个提洛跟启东，大概是因为前面的法利赛人跟经士们。已经起了反感嘛，这个宗徒们已经警告过小心点嘛，对不对？但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避难，避开风头一下，避开一下。那么提洛跟其中当时典型的外邦人的区域了，那加上这克拉罕更是一个外邦人的名称啊，毫无疑问他到了外邦人的区域。那么发生的地方呢在哪里呢？他说有一个妇女从那个地方出来，那一定在户外啊，对不对？那这边又很有趣，我再跟各位比，我们不会每次，这边是很好例子。马可怎么写呢？耶稣从那边起身往提洛和其东进了，他进了一个家，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但是不能够隐藏。那一个家，你当然可以想是外邦人的家，是外邦人区域嘛。那这个呢，很清楚，马可避免掉了。好，因为对于这个传统的犹太的这个读者们还是没有必要去刺激他们的感官啊，就避开掉了。很简单的，就是在路上相遇嘛，那很自然的，其实场合就比较缓和很多啊。你注意这些细节是很重要，懂他是这个细节才懂他的东西。好，然后呢，这个人来了哈，高声的求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我女儿好惨，被魔鬼缠着。耶稣是好像是听着不闻，不理。不理不理不理，然后他大概叫个不停吧，门徒们就来代为转求啊。门徒们代为转求，大概也不是有什么好心眼了 是嫌烦了，太吵了，你这么结束好不好？很听的话嘛，他纠缠个不停，好烦，让他们赶快打他走算了。耶稣这样让他走就算了，基本给我们这个印象了，对不对？他也不是，就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耶稣的门徒们还是犹太人嘛，还是不愿意跟外邦人接触的。那这个情况里面，算了算了，你刚刚走好了，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是在这样的几句话呢，我们可以明白这个马窦福音第十章里面的耶稣派遣门徒们传福音，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门不要进，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就很清楚，这边就是耶稣他的范围是限制住的。的确，这句话呢也用在这边第24节里面也用了。很清楚的就是表达的东西。好，那么他们一直门徒们求他，耶稣就打这句话啊，那怎么样？看来呢还是一个简单的拒绝，但是呢至少门徒们来帮忙讲话，这个妇女觉得有机会，至少耶稣停下一点点嘛，再往前再求一次，这一次呢怎么样更厉害，跪着求，叩拜。啊，这个细节要注意啊，这个是场面的这个层次的提升嘛，啊，强度先就是主啊，救救嘛，不答应，好，跪着求你可以吧？ 跪拜求他。当然我们说另外跪拜怎么样，这个已经显示这个地位的差别，就已经是人对于神的表达了，很清楚一个表达里面。好，然后呢耶稣就答话了，他说呢，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当然你这边可以很清楚吗，儿女的饼，儿女当然指这个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饼应该讲这个耶稣带的都是天主的恩赐嘛，很简单啊，不能够把天主的恩赐那么给外邦人是不对的啊，要给这个以色列的子女的。那狗这个字啊，真的是在犹太社会里面是常常被用来污蔑外邦人的了啊。狗这个字在文学上面他们常用的，骂他们是狗怎么样，但是呢不会骂小狗，小狗还是蛮可爱的啊，小狗基本上还是，就是这你可以去想，小狗基本上就是已经缓和了很多啊。那么小狗呢就变得比较像什么家中的一个小动物啊，小宠物一样的，当然不能跟人比，不能比的，但是呢还是爱他的，照顾他的。那这个我们当然不能够把用那个一般的传统的狗的来懂法，说是一个大的轻慢，那不是，是小狗。耶稣的语气已经缓和了很多了，虽然还是有很清楚对立，儿女跟小狗还是对立的名词，但那个对比已经缓和很多了。啊，这个妇女应该就是听见了耶稣开始软化，她马上抓住机会，她说是的，她说是的，啊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你看这个很有趣，这个女子啊，她马上抓住这个图像，虽然还是对立的，但是已经软化了，他拿这个图像呢马上用了，怎么用呢？以对他有利的方式来用。好，没关系，让你们主人先吃饱，怎么下面热汗东西嘛，对不对？哪有人吃饭不掉饭粒的，对不对？掉下来芝麻饼掉芝麻，让你们吃饭掉地上，那么小狗也吃嘛，哦，一点碎屑，对不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机智的回答，哦，一方面呢他承认了犹太人的优先性，他承认，好，没关系，小狗不行，那么你们人是先的，你们儿女先照顾，没关系嘛，你能力那么大，一点怜悯给我就好了嘛，这个意思，你就是一点，你像我们说，你摸摸一边就好了嘛，这个意思，你不用整个人对我微笑，不用的，呵呵，对不对？这甩个手也好嘛，一个手势也好，大概这个味道。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了，哎呀，你的心得真大，让我们当然想起了百夫长，对不对？我在犹太境内也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德嘛。那面对这个强大的信德，耶稣也投降了，所以就好了，回去吧，你的愿望必要给你实现。就这个一样啊，对于这个犹太的基督徒而言呢，这故事当然是一个教导啊，对天主呢要能够持续的祈祷。可是呢，对于外邦的基督徒而言呢，那成了个许诺了。就是耶稣的图像是什么？充满仁慈的，他是天主的仆人，充满仁慈的，任何民族都可以信靠他的，一切人都可以从耶稣这边得到这个最深的鼓励跟安慰或滋养。用以前这个好几年前这个基督教一个口号，对不对？耶稣是我们的希望，是一样的，耶稣可以是一切人的希望，任何人来求他绝对不会空手而回，耶稣不会让我们失望而走的，可能偶尔给一些考验，给一些挑战，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德够大。我们真的有够大的信德，那么即使是外邦人，即使是人们看来不配的，那么在耶稣的眼中还是很珍惜的。好，这是克拉罕妇女的故事啊，这非常美的一个故事。那接着呢，29-31节又是一个摘要，上次我跟各位提过了，也是一个在治病的摘要。那耶稣呢很简单，你看离了这个故事以后，马上又回到这个加里勒亚的湖边去了，一个摘要里面这边就是治好了很多的疾病。那这个治病的摘要啊，在整部福音这最后一次了，这边就非常巨细靡遗的说了瞎子啊、瘸子啊、残废怎么样。那我们当然想起一个故事，前面提过的，对不对？若翰派了门徒们来问耶稣，你是不是那一位啊，还是我们要等待另一位？耶稣说呢，你们去把你们所看见的告诉若翰，告诉你们的师父。什么呢？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边再出现一次，就整个的讲法就再一次提 表达耶稣的身份是真正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好，而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很有趣的啊，群众呢大为惊奇，就颂扬以色列的天主，没有直接赞美耶稣啊，他们还是不认识耶稣，他们还相信呢耶稣能力来自于天主的。就在他们的当然不可能，因为你知道整个故事，耶稣没有到死亡跟复活之前，他们不会认识他全部的生命的，不会的啊。这个写法是很小心的。但我们今天就说的，我们今天说在神修上怎么说呢？归一切光荣于天主，一样的。不，以前的时候是另外的讲法，以前人这么讲是因为他们没有认出现在眼前的耶稣就是天主。所以他们就是把一切，他们当然是一切来自于神嘛，归于神，归赞美天主啊，这是归于神的。那我们是在现在的这个信仰的脉络里面，我们说啊，这个应该是耶稣自己，他本身就是天主，应该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没有读全部的书嘛，他没有去读福音，我们在读福音的，这个要注意差别。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句话可以变成一个神学的运用，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做任何事情是天主借我们做。啊，或者透过我们做，用我们做，使我们呢让人看见天主的光荣，这不要归光荣于自己。我们后来看到一个中子大师的故事，一个人假装天主，假装神，对不对？被虫子咬死了，那些人非常有趣的故事。好，这是一个治好赖病人的故事啊，治好很多病人的灾药故事，十五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接着是这个字。第二次蒸饼奇迹，用第二次蒸饼。我刚才跟各位说了，就是这故事呢是路加跟若望没有写的。那么没有写，因为他们认为应该就是我们今天一般的学者都这么讲啊。这个第二次蒸饼其实是第一次蒸饼故事，唯一的一个蒸饼故事在流传当中，因为不同的传一直讲一讲的，就变得形。后来呢收集资料的时候，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其实本来是一个故事，在流传或者发展出来的不同的版本。他收集，哎，好像以为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就写出来了。要不然你会觉得很惊讶，你真的看，如果这是耶稣要两次的话，那我们真的要跟耶稣说，哎呀，你真是不太会教学生，反正门徒们的笨的可以，就是一样的情况。啊，耶稣刚刚行过这个奇迹嘛，在我们的书里面的话，才翻一页。对不对？然后呢，门徒们又开始问一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买那么多饼啊？门徒们不会笨到时候看到哦，现在人比以前人还少啊，这懂我的意思吗？对，就注意看，就是你就稍微用点脑筋啊，就不要太紧张的看，以为看什么事情都是好像亵渎天主，没有的，不是的。我们要用这一些简单的阅读技巧啊，我觉得根本谈不上文学了，你就是看。你觉得这个话，这个故事很奇怪，怎么搞的？刚刚不才看过一个蒸饼奇迹吗？没有两天吧？当然，我时间是很长，因为他文学的写的东西会隔一点时间，对不对？但这怎么间隔？他们应该的印象应该是非常深刻的。好，五千个人都吃饱了，五个饼，两个又吃，现在还有七个饼，饼也多，鱼也多，人又少，他们还担心，这不通的，对不对？不通的。所以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非常简，这么讲你就明白这个整个故事。当然，他整个要表达的很简单，耶稣关心的，啊、哦，这耶稣真的关心的。你说马窦跟这个马可他们真的不知道是两个故事的变形吗？他们可能也知道，但我们现在就这个很难定断的了啊。他们可能也知道啊、哦，那只是他们就是愿意多一次说，多一次讲，因为呢。这个故事呢，跟前个故事来比呢，还是有个差别。这故事耶稣自己主动的。前面是什么？门徒们说：“哎呀，你把他们打发回家吧，晚上呢，我们便当不够啊，对不对？”这边是什么？耶稣说：“我很怜悯群众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这样子对不对？我不能够让他们空着肚子回去。”所以故事一开始就展现说，耶稣展现了怜悯的心，很清楚。这边呢怎么样？这些人呢已经跟耶稣三天了，跟了好久了。前面是一天而已，三天不得了，好的，三天没有吃不得了。当然是他们在荒野里面就听耶稣讲话，耶稣当然担心这样子回去会因为饥饿而昏倒在路上。就很清楚，耶稣是希望呢让他的群众身心都健康的回家。 我们今天先讲身心灵嘛，哈，这是这个希腊哲学的讲法，对不对？把人分那么细，但是耶稣希望这个人啊，不论是肉体或灵魂啊，都是饱饱的这个情况里面，然后遣散他们门徒们回去。那么接着是33到35节的奇迹的准备嘛，就顺便带一下有多少饼了，这大都是一些细节因素了，不再不怎么重要。但接下来36节这个因素，你看祝福食物，经由门徒分给群众，大概都吃饱，然后把东西收集起来，跟前面叙述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叙述啊，完全的一样笔法这样子。那么当然这边马窦还是特别又加上妇女跟小孩子，他大家特别关心嘛，关心这个家庭啊，别的福音就不太写。这边跟前面的第一次圣饼也讲了，妇女跟孩子以外有5000人，这边是妇女孩子以外有4000人一样的。当然这个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像，就是孩子、大人、小孩啊，男人、女人都围绕着耶稣，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团体。就是、教会呢是一个这么完整的信仰团体，真正的活生生的团体。好，那么故事结束，他们就去到马加丹境内。马古说他们到了达马努达境内啊，哪里搞不清楚了，不知道一个地方、啊、哪里不知道。今天这个整个的定段我们是很难定段，很多学者们主张啊，因为这个字从字根来看大概是马达拉，就是我们说的马达勒拉，我们知道这个玛利亚马达勒拉、啊、当然是可能性了、啊、可能性。但是奇怪的是这个整部新约呢，这个地名没有出现过，除了在讲玛利亚以外，讲玛利亚马达勒拉以外，这个地名没有出现过。虽然在耶稣的时代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比哥法伯还要大，哎，生活环境要好啊，条件也比较好，但是呢就是没有提。所以当然这我们不知道，我是说有人说可能是这个马达勒拉，但是基本上这个无法定断，当然也并不重要，跟各位就是当作一个简单的尝试做一个提供。那我们把15章都结束了啊，我们看第16章。好，2次蒸饼，这提醒我们以后记得出门的时候便当要代购，万一便当不够，要求耶稣就好了。好，16章这个，那么16章一开始呢，就是1到4节是一个要求征兆的故事，以及耶稣拒绝。然后呢，5到12节是继续的发展，从这个发展，好像前面1到4节应该是一个准备一样啊。那么耶稣呢，现在呢是跟群众们还在一起啊，那么带给他们这个天上的恩赐啊，那么就是大家都吃饱了，耶稣让群众都吃饱了。马窦这么表达，前面这个第15章结尾让里面看出他是关心人的墨西亚啊，呈现完了耶稣的图像，这么仁慈怜悯，马窦又把那个问题转回来，转回到耶稣跟人的冲突。那这边是非常尖锐的，我们说他的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一起来。那么耶稣呢也明明白白的拒绝他们的要求。那这段话那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以外不给别的征兆。那么前面第12章已经出现过一次了，12章38节已经出现过一次。一样这个重复的运用，在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征兆的要求呢，马上加了些因素啊，他的因素加上今天来的人是特殊人物，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都是领导者了、啊、法利赛人是特别重视法律的，那么撒都赛人呢是司祭团体啊，真正的这个宗教跟政经的这个领导阶层，就是我们简单讲就是高社会的高层人士来做东西。他们现在呢本来对立的团体却现在联合在一起来反对耶稣，他们的联合是什么？是策略性的啊，是为了要反对耶稣而集合的。好，他们呢这撒都赛党人呢真正要问耶稣的死亡的最后的决定者应该是这些人，你看这个整个的最后耶稣的审判里面都是这个司祭们真正的高级的官员，群众只是附和而已的啊，附和真正喊的定死他，交给这个外邦人的啊，交给罗马军队嘛，都是他们这一群人这样子，他们是这边也是特别被提出来强调。好，那么这个方式呢，来那马窦呢，就是当然对他们也那个耶稣对他们也不客气，说他们什么是邪恶淫乱的时代 啊，凶。那么讲的方式是说呢，用那个天后跟这个节气的征兆来当做比喻。我们人都会有这个经验法则啊，看这个天气啊，看这个季节，都能够有一些预言。但是为什么这个别的这个更重要的来自于天主的征兆，你们却看不出来了呢？啊，这是他们所问的，然后所挑战的大自然的征兆，有些是人们所期待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好天气，我们期待的啊，有些是我们不希望看见的啊，比如说我们担心的是坏天气。今天我们如果说真的假设地震可以预测的话，应该有征兆的话，对不对？那么那个征兆一定是没有人愿意看见的。我们今天大概已经看见那个全球暖化征兆嘛，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不过已经发生了。一样，我们知道以后到底导致什么后果，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呢，征兆的功能是让人采取行动。啊，你看见今天天气不太好，那么记得带把伞，对不对？不带伞呢，你就要唱王蒙的歌，对不对？就很惨，一路上就淋到湿就不行。就是所以一有征兆发生，就分裂了，人就分两派，一派是按着征兆理智的行动，啊，采取相对应的准备工作；一派是就是硬着不管，我刻意的不管，那这些这样的自找苦吃，很简单。当然，可能你发现这征兆出现没有真正显示。啊，笑了一些人啊，你看你白带伞了、啊，都有可能。但基本上征兆的发生就是区别啊，区别。这是这个征兆的故事。为什么讲那么多征兆的问题？这边就整个的思想是很清楚的啊。人呢，在大自然的范围内，人都懂得按照征兆来采取行动。那么现在耶稣的生命啊，他的言语、他的行动，本来就已经是征兆。你看，人们会看着耶稣行动大为惊奇，赞美天主嘛，本来就已经是征兆，应该要采取相对的行动。即使不把他当神来接受，也不至于去迫害他嘛，很清楚的。但他们现在就偏偏怎么样，采取了别的行动，要陷害他。那这个是准备下面第五节的故事。前面这是个准备啊，告诉整个我们人都有这个经验法则，明白的。我们在人啊一般的生活里面，都是有很多的情况靠着这个征兆。今天我们当然是不是靠尝试啊，或者我们靠资讯，对不对？那这个尝试，这个资讯之外，还有很多是一些记号性东西啊。那很清楚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有些征兆是我们人定的啊。红绿灯是个例子，看红灯你要停，你再看到红灯你再有危险，因为另外一边车要来了。我不信，那么小心点。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就会按照规矩守好，有些人就不按规矩。那么不按规矩的人，就发生事故的频率就高。这一样，你开红绿灯就把人分两派了。我们说守法的跟不守法的，这讲的是比较严重，对不对？你说好，按照征兆采取合理行动的，或者说硬着心不管征兆的，那就自讨苦吃。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是说，我们从大自然看那么多事情，能不能够看见耶稣的生命当作一个征兆呢？本来应该是的，所以说呢，不给你们别的征兆了。言下之意，它本身就是征兆。那用了这个约纳先知的话啊，其实旧约里面已经有了，该给的为人的得救都已经够了，这个意思。好，那么接着是下面这个第五节以后呢？那这边是关于这个酵母的，你这边真的会觉得很好玩，门童就是够了，对不对？两次吃饱了，还担心没带饼，对不对？应该说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带饼了，对不对？带饼好累啊，面粉很重的，对不对？还要找炉子来烤，很辛苦的。耶稣讲的话就有饼了，我们干嘛那么累啊？应该这么想的嘛，对不对？我们简单当笑话这么说，可是呢，他们不一样。好，门徒们呢出去忘了带饼。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就是耶稣行完那个真饼奇迹以后呢，他暂时跟门徒分开了啊。那前面这个问题是这个法利赛人来挑战，好像耶稣一个人面对一样啊。如果是故事一直延续下来，前面他们都在场的话，那这边他们还听不懂，真是哎呀，耶稣真是倒霉，说这些学生很倒霉，那我就不应该抱怨，我应该开心的教书才对的，我不能再抱怨学生听不懂。说这个你真的明白， 他真的是给我们个印象，让我们那么想，大概门徒们当时就离开了一阵子，现在呢又来了。好，他们呢因为呢没有带食物，所以这边很清楚，他们呢还是忧虑吃什么跟穿什么。前面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的三章圣训里面，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这边就是他们还是在这困难里面，对不对？好，所以呢很清楚，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叙述来看哈，那马窦呢就是要指出犹太的领导阶层啊正是威胁着耶稣啊，在这个叙述里面，这边现在也预先警告了门徒们，以后呢那么教会团体会面临一样的危险的，面临不同的东西，人会他们的信仰团体的会不受一些外面的思想污染啊，就产生危险的。就从经文的直接的叙述层面，我们这样懂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就是真正的客观的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啊，我说在历史客观的历史层面来看呢，也很可能真的是耶稣他在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他面临的威胁是越来越严重，因为呢他的行动啊越来越吸引人注意，那他的言语他的批判呢对于这个犹太的领导阶层传统的犹太宗教是冲突越来越深的，那么他们开始怎么样，他开始设计，要设计怎么样真正的要对耶稣做一些陷害的行动啊，不同的阴谋诡计慢慢的要出来。那同样的，那么整个的这个团体在历史层面也是一样，对信仰团体也是个教导，我们有可能因为信德薄弱就会受到一般人的诡计影响，就被别人带走了，被别人骗了，意思很简单。但这是这个故事里面他心里面要准备的。有趣的是故事的结局不太一样，一样我们再比较一些马窦跟马哈国，这个比较很有趣的。我们知道一样的故事啊，讲完了马窦福音结尾说他们这才明白了，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酵母，而是说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的教训，很清楚对不对？他们懂了对不对？然后呢耶稣怎么样称赞他们，你们是小信德的人呢、啊？不好听，不过呢还有一点点信德对不对？不好听。好，那我们看他们在议论时啊，他们在议论时他说耶稣说话了，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呢、啊？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了解吗？你们心还迟钝吗？你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吗？好凶啊！听懂一句话对不对？小信德，你们为什么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几句话不是开始讲用饼，这边好几次还不明白吗？还不了解吗？还迟钝吗？看不见吗？听不见吗？很清楚，然后结尾呢，对不对？好，好，他说：“你们记得吗？”耶稣问话：“你们记得吗？我当初这个五饼二鱼几个人吃饱了，剩几筐？剩十二筐。然后呢，七饼四千人呢，剩七篮。然后结尾是耶稣说：‘你们还不了解吗？’故事结束了，马虎结束故事了。那我下面就讲别的故事去，就结尾了。所以这边马作者他们这才明白了，马虎是没有明白的。”因为马古的很大的一个叙述主轴，门徒永远不明白，直到耶稣的死亡，那一个站在十字架下的外邦人说：“看呐、啊，这个人真是天主子。”然后耶稣复活以后呢，这个妇女们来到坟墓里面，天使说：“你们要回去加利勒亚。”耶稣给你们讲过了，他在那边先等你们先去吧，在那边等你们去吧，怎么样呢？回到这个耶稣公开生活的起点，在那边想起一切来，耶稣要亲自教导你们。对读者而言呢，你们要回到这个加里勒亚，什么从头再读一遍，你们还不认识耶稣的话，这是马虎的文学，马虎的神学，非常美的，很漂亮的，他门徒不会懂，所以他很凶的，所以门徒们一直不懂，因为整个耶稣生命的奥秘要直到他的死亡跟复活，人的眼睛才被打开来。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啊，事实上也是如此。那马窦呢，其实他的信仰团体是一样的，因为他经验是一样的，他为什么写这么缓和，因为他在马窦的表达里面呢， 对于门徒团体，他们基本上是个榜样，是事后的教会团体的榜样。我说他们都不明白，然后教会也没有希望啊。他写的比较非常的缓和，你看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写法。好，我们就稍微讲讲一句话，这样，就你知道这个门徒们呢现在是怎么样来到这边以后看的哈。那么耶稣呢让门徒们呢回忆了两次的真饼奇迹，当然我们可以说目的还是一样，帮他们从这个一般生活性，或者我们说世俗忧虑拯救出来。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或者说不要再忧虑了，前面不讲过你们一次了吗？第六章讲过一次，对不对？你们不要再忧虑了。那这边呢很清楚，这个效果是法利赛人跟撒都塞人的教导。当然可以回忆我们前面这个第十五章一开始故事里面，对不对？那个洗手只重外在形式而不重内心的恭敬天主，这也是他们的教导啊。所以很清楚，耶稣呢就是要帮助门徒们提防啊，因为呢法利赛人撒都塞人教导跟耶稣的教导是对立的。当然门徒们应该要跟随的是耶稣的教导，而耶稣的教导是以后教会团体的根基嘛。所以很自然的，马窦呢也是用这个方式来教训他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信仰团体。那凡是呢坚持耶稣教导的人都应该明白，他们的生活当中是充满了诱惑、毁谤、迫害、威胁的。这个人呢很可能是他所能够看见的是甚至于是宗教领导阶层。我觉得这东西我们今天教会讲的不够，我们都不敢讲。好像同样我们在挑战当今教会权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正注意到他写这个意思啊。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的确是在犹太社会里面，他们那群宗教领导者因为要维护他们当时的有东西，让他们迫害了耶稣。甚至我们讲的比较好，他们可能是他们是良心错误啊，可以这么讲，像保禄一样，一开始对不对？他只是他无法去想象一个人被钉死的人会是救主，在他整个的寻他脑筋没有打开以前，那他就说良心他是平安的，所以他做错了，良心不正确，这是可能的啊，对不对？那这需要什么？需要很大的力量帮他们解释打开来。那么所以呢？对于保禄的故事是耶稣亲自来跟他相遇。那么在马窦福音的故事里面，是马窦透过这个讲法，那是耶稣亲自来要帮现在的信仰团体明白，那他们的团体里面有可能会去陷入过去的犹太团体一样的困难，因为他们都是犹太基督徒啊。那这个问题直接移植到今天的教会是一样的嘛？你看教会历史你知道，我们当然感谢我们最近的教宗都非常好，但教会历史出现过一些不好的教宗，出现过的不是没有的，那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信仰团体里面都是要一起寻找天主的旨意，这我们说一直要有这个训导权跟先知的对话嘛，什么东西。但我们最后要服从这个教会的训导，一定要尊重，教会的教导要尊重的，但是不能够扼杀了先知们的天主的天主给先知们的启示，或者不能够扼杀先知们的发言，这个紧张一直存在的，这个是从福音里面看得见这个基本的教导。好，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故事，从这个马窦的十五章到十六章的十二节，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把这个十六章结束了。那如果说能够，我想我们会进到这个十七章里面。当然因为十六章这个故事啊，这个十三节里面耶稣在菲利伯在凯撒勒亚是个非常关键的故事，那也是马窦这边加了很多他独特的因素。我们下个星期小年夜来这边一起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天主怎么样这个教训人。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面临各样的困境时不断的给我们教导，教导我们如何忠实的对你保持信仰，教导我们如何内外合一的 将信仰呈现出来，直到我们知道爱天主是表现在对弟兄姐妹们挚爱的上面。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提防一切有害于我们信仰的因素威胁，请帮助我们常常能够警醒，将我们在这里所领悟的教导在生活上实践。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